早晨，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这也是非常熟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来读几处经文。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读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是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的事情，在提比利亚海边，耶稣向门徒们显现，并且询问彼得一些问题。现在我们接着从十五节来读起，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早晨我们要讲的题目是讲到因爱而侍奉。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里很清楚一个事情，就是当耶稣询问彼得他里面是不是爱主的时候，他询问三次，彼得在那里回答：“你知道我爱你。”因此主耶稣三次对他说：“你牧养我的羊。”这里很清楚一件事情，讲到耶稣因叫他的门徒因爱而来侍奉。当然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些圣经是常常有人传讲，许多侍奉主的人都知道这点要点，而我们这段圣经也有不少多少人在这里也对我们传过这样的信息。我们也知道这里所说的爱，所有的爱不是指的人天然的爱，而是必须从神那里来的爱，这些真理我们都知道。不过今天借用这段圣经，并且我们要指出一些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就是因爱而侍奉。因为今天下午我们教会里面要开侍奉聚会，每一次我都觉得在侍奉的时候跟主日的信息是一样重要，因为弟兄姊妹们在谈论侍奉的事情的时候，真正能够把我们所有一切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认识、属灵的负担、属灵的意向能实现出来的，是借着我们的侍奉。所以今天早晨我就想到要怎么样用一篇信息来帮助我们进入今天下午我们所要谈论的这些侍奉的要点中间。当然这对我们属灵生命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我们常常讲这样的话，我们也一再的这样重复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当然是因着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生命而来的侍奉。一切的侍奉都不能是仅仅一点点方法工作，而必须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有那个真实的光景。我最近在看开西运动的历史，所以他们中间非常清楚一件事情，那这些话呢从前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现在找到了出处，心里非常欢喜。那里有一本，有一个 Bishop Durham 写的，他一篇文章里面写到开西运动一个特点，他们看见侍奉的意义，神看重我们在他面前所示的光景，远超过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类的话以往很多属灵人他们看见慢慢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也知道生命的侍奉最要紧。但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生命的侍奉呢，就变成非常一种被动的情形，如果不是出于生命的就不知道怎么侍奉，而事实上呢，我们生命上面缺少了那个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一方面是神爱了我们，一方面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爱神的结果也叫我们侍奉神。神爱我们使我们能爱他，以致我们愿意来服侍他，在服侍的时候也是让神的爱经过我们，更是让神的爱从我们里面出去临到那些被服侍的对象身上。所以这里因爱侍奉几乎是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侍奉中间最基要的事情。当然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这里聚集， 也不能说每个礼拜弟兄姊妹每个礼拜来，上个礼拜我倒没有来，我到了突上去了啊。那当然在长期的牧养教会逐渐的成长中间，我们应当有非常各方面需要平衡的信息。我们要讲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要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接受十字架，我们要讲到圣灵的充满，我们的生活动作每一天都需要主在我们里面，主与我们联合，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讲到我们的意向，做基督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仅仅履行一个宗教的活动而已。我们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因为主已经爱了我们。而我们做基督徒的意义是要让耶稣基督从我们生命中间活出来，并且我们盼望在我们经历他的时候，我们生命改变，越来越像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需要很多平衡的教导，也需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夫妻的关系中间，在父母的关系中间，跟儿女的关系中间，怎么样照着主的话养育儿女，怎么样能够奉养父母，怎么样在教会中间若是有寡妇怎么样接济他们。所以圣经的教导很多很多，圣经也告诉我们应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本无所不有，什么事情都在里面。而我们侍奉主，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追求，它里面的所得的教训也必须在圣经各方面得到平衡的教导。当然这一次我去突上，所以特别有一个感触，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几乎什么都没有根底，什么都不知道。他们那个教会也是很特别的，因为那里传福音比一切的事情都重要。他们在学校附近，那么他们聚会呢，真正的教会真正投入的只有四家半，但是聚会人不少，聚会的人数呢一半以上是没有信主的，这是很特别的教会。我在美国各地都没有看见这样的教会，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比信主的人还多。那个教会有些人呢是来听福音的，有些人刚刚慕道，他们说在我们这里做工只有两年的机会，头一年让他慢慢的来聚会，等到信主受尽了差不多一年，然后就预备他要送他走了，再过一年就要走了，因为那个城很小，留不住人的，留不住人，没有工作可以留住人，所以必须到了时候要走的。他们的侍奉呢就一直不断在做最基本开垦开荒的工作。所以他们在那里要我讲一点关于侍奉的事情，我就跟他们讲因爱侍奉。回来以后我就想起来，我们自己这里虽然是已经讲了很多的信息，但是这一类的信息我们还需要温习，需要重复。我们的侍奉必须是在神的爱里面。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不仅是为了平衡的教导，也是一个圣徒生命基本的学习，并且我们明白神的心意，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因为爱他的缘故而侍奉的时候，我们就得着那个侍奉的动力。我不是说我们不是用生命来侍奉，但是侍奉推动的力量是因为我们里面爱主，而且我相信我们生命正常的时候，神的爱应当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榜样，我们会有很多的学习。最好的榜样当然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虽然在这句话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爱字，但是他提到侍奉，他对于耶稣基督来讲是舍命的要求。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救赎已经稳妥，他的爱在这里就显明了。因为耶稣基督肯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最终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解决我们一切我们人虚空的问题，因为神的爱充满了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侍，他的确是在他的爱里面推动的。最近我在读马太福音，所以也很自然的我就看马太福音里面许许多多的榜样和例子。我这边抄了一些经节，大家知道不一定每个我们每次经节都能够都要看，但是大家回想回想看，耶稣基督的侍奉的确在爱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来到他在许多的地方看，圣经有这样的话，他说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是不是？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很出名的那个例子，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的群众，或者我们需要读一读，因为好像弟兄姊妹们一下子不能了解啊。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五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我们看十五章这里，十五章三十二节，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着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也没有吃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三天，他们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在那里也许有许多神迹奇事，有许多特别的作为，也有很多的讲论，但这里他说，耶稣基督说，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跟我在这已经三天，也没有吃什么，也没有什么吃的东西。那大家知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十四章和十五章两次记载耶稣变饼变鱼来喂饱群众。前面第一次说五千群众五饼二鱼就喂饱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行神迹，一个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他因为看见他们怜悯他们。这些人在这里没有办法，耶稣总要拿出办法来。他叫这些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门徒没有办法。主耶稣因为怜悯他们，心里面动了慈心。还有很多例子，大家记得有一个少年人官来看耶稣，这个人的确行为没有缺陷，没有这个任何的问题。他来到耶稣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行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圣经里特别记载一件事情，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想，为什么耶稣的侍奉跟我们今天不一样？因为耶稣的侍奉中间充满了爱，他能够看见人的时候里面怜爱的心发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那里有很著名的话，他引用何西阿的书，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人，不喜欢接受人的祭物。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吧。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呼召马太来跟随他的时候，马太就叫了很多税吏，很多他的朋友，都是那些今天我们所说被人轻看的人，来到他的家里一同坐席。许多人也批评论断耶稣说，你与税吏与这些妓女一同坐席，好像是一种低贱的社会阶级。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里的侍奉，在地上的侍奉，推动的力量，真正的来讲，就是靠着在里面一种怜爱的感觉。弟兄姊妹们，这在马太福音里面一路的一路的都记载这样的事情。第九章里面好多次我这边提出来了，十节到十三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二十七节三十五节都讲到这些事情。他看见许多的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心里面就怜悯他们，主就怜悯他们，他们困苦流离，看见很多的人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侍奉，从深处来讲，最深处来讲，是因为爱的缘故。耶稣基督因为怜悯人，因为怜恤人。当然今天我们讲怜悯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啊，怜悯这人好可怜哈，我们不太愿意讲怜悯两个字。而且现在一般的教会中间讲到那些怜悯的服事 Mercy Ministry 啊，这个怜悯人什么意思？就是救济穷人，帮助穷人。他们没有生活上的依靠，所以教会里面用财物或者用食物来接济他们，不是说光吃的东西哈，给他们许多需用的东西。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到 Orange County 来的时候，还有知道一些这样的ministry 啊，在 Garden Grove 那里有一个有一个教会，他们的确是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难处。所以这里今天教会的人常常讲 Mercy Ministry，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侍奉都应当从怜悯，从神的爱里面出来。那你说怜悯不是爱？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完全呢？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怜悯可以说是神的爱一个最基本的表现，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根基。没有根基，没有怜悯的心，根本谈不上爱。弟兄姊妹们，这里是很给我们发人深省的事情。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啊，好像是一个义务，而不是里面出于神的爱。这是我们侍奉上难为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我们侍奉上面缺少力量的原因。所以主耶稣的侍奉，你看见他很自然在生命里面给了人许许多多供应和帮助。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不光是给人食物吃，给人衣服穿而已。五饼二鱼固然是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得到了喂养，只是一次而已。耶稣基督也没有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一直在那里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相反的，这些人因为吃饼得饱，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永戴耶稣作王，耶稣反而快快的 逃走，快快的离开，他催门徒堕到海的那一边去，因为他不愿意人知道这些人 好像是因为吃饼得饱而来寻找耶稣，耶稣不愿意人这样跟随他。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对他们的呼召和命令，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们，因为耶稣基督他里面的爱不仅仅是叫人吃得饱穿得暖而已，要叫我们属灵生命上得到大的帮助。不仅这样，他要叫我们整个生命更新，能够像他一样，从他那里得着爱。所以当然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还有其他的教训，可是我特别提出怜悯这一点，特别提出他的心中充满了怜悯。约翰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更加是这样。十七章里面讲到那个害尖癫病的那个人，他的孩子来了，他也向主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尖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跌在水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好像特别因为看见人的需要而有怜悯，甚至我可以大胆地说，许多的神迹都是因为耶稣里面动了怜悯的心肠而开始的。好像在这个时候耶稣说他们有需要，因此从他里面就产生能力来满足人。今天我们也一样能够靠着这个爱来服侍神的儿女。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因爱侍奉是基督徒侍奉一个特点。我们讲到彼得，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讲到这个问题，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在这里耶稣基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量量自己，知道他的爱不行，他对耶稣基督的爱很有限。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是先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才说怎么牧养喂养我的小羊。我们记得耶稣曾经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撒都该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对很多的律法师，他们来跟耶稣问问题，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什么话呢？他们问耶稣说，律法中最大是什么？诫命里面哪一条最要紧？有时候主也反过来问他们，那么你们说呢？所以有些人也读他们的旧约，犹太人读的旧约，从生命记里面了解这个律法的意义，他们回答也是对的。耶稣对他们说，诫命中哪个最大的？他们说，第一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犹太人他们也会回答，耶稣说也是对的。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的确律法中间最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因为爱神在前面，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耶稣基督问彼得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先问他跟神的关系，等到他明白，彼得明白了。我们不能说耶稣明白彼得爱不爱他，因为耶稣早就知道。彼得明白耶稣一再盯问他的原因，是要问他和主当中的关系，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彼得很忧愁地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什么都知道，你其实不用问我。弟兄姊妹，这里是不是很稀奇啊？这个门徒彼得能够很清楚地回答耶稣的话，说你都已经知道，你为什么要问我？而且因为耶稣一再地问他，他就忧愁。显然在耶稣的问题中间，他看见自己的亏欠，看见自己在爱心中间的不足。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夸口自己有爱心，当主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里面爱是有限的，我们里面向着神的爱也是有限的，向着人的爱也是有限的。但是在这里主一再地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肯放弃。我们要想想彼得的处境，可以说相当为难。弟兄姊妹，是不是彼得的处境相当为难？当耶稣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对吗？彼得不能说我不爱你，彼得知道他应当回答我爱你，回答不出来呀，对吗？所以我说彼得的处境非常难堪。我们也是这样，生怕有人问我们说，你爱主吗？因为这里答案，对的答案只有一个，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怎么能回答说，主啊，我不爱你？所以我一再讲一首非常摸到我非常摸到我心的一首诗歌，在我们这个圣诗本里面有的。这首诗歌是可以说是我们找出来以后，我在翻译上面也有份，所以我记得印象很清楚。这首诗歌我常常说的， Mono 写的， Theodore Mono 这是一个法国人，但是他用英文写的这首诗歌，是什么呢？他说，当我想起当年的时候，我怎么样刚硬拒绝你的爱啊。这首诗歌很有意思，大家可以看看，我不现在不知道第几首啊。当我流泪何等惭愧 Oh the bitter shame and sorrow， 何等惭愧想当年。这个弟兄是因为在爱里面被主恢复了，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很深刻，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他讲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看看啊，这首诗歌大家打开诗歌本里面，260首，谢谢大家。看这里的歌词，260首，何等惭愧，何等痛悔，当我流泪想当时，如何刚硬拒主深爱，竟敢骄傲对主说，专为己全不为你，专为己全不为你，竟敢骄傲的对主说，专为己全不爱你。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个弟兄他所临的光景就一直停在这里，那哪里有诗歌可写呢？对不对？唱这样诗歌我们都可以唱了，大声唱，专为己全不为你，我们一点也不爱主。但这个弟兄有了大的恢复，所以他写第二段经历，他爱寻我，开我心眼，见他十架流血井，父啊赦免，深感我心，我就微弱向主说，这里多好，他讲的非常具体，非常实在，形容他里面的光景。我就微弱向主说，虽为己，少许为你。我就微弱向主说，虽为己，少许为你，有一点点。第三节说，医治扶持释放满意，他爱洋溢终不喜，甜蜜坚强胜我刚硬，使我自卑低声说，少为己更多为你，使我自卑低声说，少为己更多为你。这里他开始改变了，重心改变了，到最后他爱高过最高天庭，深过最深的海洋，主你得胜，我今服役，允我诚恳的祷起。这里说，主啊你得胜，我今服役，你已经胜过我了，你得胜的爱。另外有首诗歌，主啊你全胜的爱，对不对？胜过我。所以他说最诚恳的祈祷是什么呢？不为己全都为你，不为己全都为你。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经历是一步步改变的，一步步增加的。在这里你看彼得的所说出来这样经历，他明明知道应该回答说，我爱耶稣，我应当爱耶稣，但是回答不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光景？我们头脑知道，理论知道，我们的心也巴望我们能爱耶稣，但是爱耶稣有许多的代价，对不对？爱耶稣的话就不能爱自己，对不对？主耶稣明明说，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的侍奉应当是为人舍命，爱弟兄，为弟兄舍命，这是真正的侍奉，对吗？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却不能够答应，为什么？我们还是诚实的，对自己有保留，我们还是诚实的。我常常在想这些基督徒的经历。另外一首诗歌也是很妙的，他说什么？主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能吗？那些做梦一样的门徒说，我们能。他的例子是指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在那里争论谁伟大。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那两个门徒说，我们能，想都没有想，就是我们能。所以那写诗人说，那些做梦的人回答说，我们能。真的在做梦，糊里糊涂的，真正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这些都说出今天我们在爱中间，在侍奉中间的矛盾现象。像彼得这样，彼得说他不能回答，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不是很勇敢，不是很清楚的回答。但弟兄姊妹们，主还是问这些问题，为了要叫彼得真正的明白什么？只有爱是推动侍奉的力量。今天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出于责任的话，就没有太多的力量，也没有太多的价值。或者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责任。当然父母对儿女也有责任，而这个责任是他能够赴汤蹈火啊，为儿女做牛做马。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只是为了尽一个本分，这个力量没有用处的，没有多少力量。这里彼得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弟兄姊妹们，难道约翰福音21章只是耶稣基督对彼得一个人讲的吗？难道约翰福音21章只是对那个12个门徒或者11个门徒讲的吗？不也是对我们说的吗？若是不然，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么重要，在约翰福音结尾的地方这样说呢？约翰是当时的使徒，是最后留下来的使徒， 而他也称作爱的使徒。门徒们也知道主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而约翰在写约翰福音记述的时候加了彼得被主询问的这个例子，这个故事。我读到那里，我常常想很多稀奇的事情。当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耶稣对他说你牧养我，你喂养我的羊，我就问一个问题，哎，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羊在哪里呢？还没有羊呢，只有十二个门徒啊。当然彼得可能知道耶稣传过福音，那些人接受主的人也是心里面愿意要主，甚至有些人跟随他受浸的人，但是这些人不在身边呢，彼得一个都没看见呢。而且复活以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就证明说这些人不在眼前，连门徒们都四散。主耶稣还特别要呼叫彼得，呼召彼得约翰的时候还特别对玛利亚说，你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彼得来了。所以门徒们因为惧怕犹太人早就分散了，十二个门徒只是中心核心人物代表人物，都已经分散了。当然许多的门徒都已经分散，可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开始120个人聚集，还没有开始五旬节的工作，不知道怎样光景里面彼得就把他们召集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样情形之下，也许圣灵感动他们的心，也许彼得里面有了负担，他把这些人聚集在马可的小楼上面祷告。当然也可能不是彼得一个人的工作，至少那里有12个使徒，他们去把门徒们聚集在一起。所以我说这里约翰福音21章的话不仅仅是对彼得说的，若是我们要侍奉主，若是我们要真正做他的门徒，我们也应当从这里学会照顾神的群羊，牧养神的群羊，而且是从爱里面被推动来侍奉他。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读的时候，读到细的地方的时候，我就心里很受感动。在这里特别记载彼得怎样，他看见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弟兄姊妹注意，这里很多人讲彼得说是觉得一个人背十字架太孤单了，所以想找彼得，想找约翰做他的同伴，对不对？我们都听这样的，约翰福音21章都这样讲的。那约翰福音自己约翰没有这样讲，但我读到这里细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关键在于爱字。因为彼得他发现他里面没有那个足够的爱，所以他看见约翰的时候，他或许想这个是主所爱的门徒，这个是主所爱的门徒。他可能想为什么耶稣没有呼召约翰这一段对话，为什么耶稣没有问约翰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通常的，很人情之常，对不对？尤其因为这个主题是爱，如果我们门徒们上课也可以分科的话，也许在能力这个功课方面彼得是分数高的，也许在说话这件事情上面彼得说话说得快，反应快，是得分高的。但是在爱的这门功课上面，彼得知道约翰比他学得好，而且约翰这个人的天性多多承受耶稣的爱。特别是你里面讲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也许有人说也许因为他年纪特别轻，所以事实上是处处需要照顾，但是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年龄也不会差那么远，可能是更因为个性的不同。所以在这里约翰他是爱的门徒，自然彼得会想也许他懂得爱，为什么主没有呼召他来做牧养的工作，是不是？这个问题，这个转换是不是很自然的呢？所以当彼得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跟着的时候，就转过来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还不是讲的将来的结局。我相信这里讲的将来如何是指的他的工作和侍奉，在英文里更清楚， What shall this man do? 这个人要做什么？主啊，像我这样一个爱不够的人，你尚且叫我来牧养你的教会，牧养你的羊群，这个你所爱的门徒他将来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合理的？所以我说读到细的时候，在深入思想的时候，我读到这句话觉得，哎，这个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心态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相信我摸到一点点彼得的感觉，彼得的感触。彼得说，这人将来如何？主啊，不是讲恩赐，若恩赐也许我比约翰多一点， 但是讲到爱的时候，我不如他。彼得也很谦卑的，前一阵子他们还争论谁为大，而且约翰雅各在那里一个要坐耶稣左边一个要坐右边的时候，门徒们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非常生他们气。但是在这里彼得有一个新的认识，他看见在牧养上面他可能不如约翰，这是一个很大很了不起的事情。彼得会觉得他不是每件事情做头的，他因为看见自己的恩赐不如人，他看见约翰的恩赐更好，所以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当然耶稣没有回答他。我们知道彼得的确是荣耀主，他将来怎样死荣耀神，但是约翰怎么样呢？主也一直留他，一直留他。主的话里面有这个意思，这话传在弟兄们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不是不死，而是耶稣说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不是指的个人所有前面道路和命运，不是。这里耶稣已经暗示每个人的工作和职分不同。那么我们看见约翰做什么，的确约翰在他的侍奉中间也是照着主的心意来牧养神的教会，而且约翰称作爱的使徒。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最后到以弗所，他灵已经老的时候，年纪非常老了，八九十岁了，他听说有一个年轻的弟兄没有坚定的信仰又退回去，他听起那里教会的弟兄长老们告诉他情形，他们说这个弟兄在哪里，他问他们，他说给我背上牲口我去看他，当时就去看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彼得很了解自己在爱上面需要神的恩典，他看见别人爱的恩赐比他多，或者他也了解约翰比他更好，这是彼得对于自己的了解，对于自己的认识。虽然如此，主还是把牧养的责任托付他，这是叫我们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说过爱神是侍奉神的动力，爱神第一，其次才能爱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侍奉上面我们常常有一些矛盾的现象，或者我这样讲，圣经的真理教导每个神的儿女都应当侍奉，而且应当都因着神的爱而推动而侍奉，但是事实上教会不是这样子。2000年来教会已经出了许多专业化的现象，我很不喜欢专业化这几个字。我自己虽然在这里牧养教会已经20年十几年了，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专业，我不是一个职业的传道人，所以人家很稀奇，你的职业是什么呢？我又说不上来，我不是为了职业来侍奉神。当初我若是为了职业侍奉神，我不是这样侍奉的方法。所以你知道，如果有所谓平信徒的话，我的心态是平信徒的心态，不是牧师的心态，很奇怪的。我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也许因为在圣经里面是这样要求，并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有一次我太太有个同学在远方的，也当然也是基督徒，他知道我们侍奉组，打电话来给他说，哎，我们有个同学某某人住在加州，离你们不远，说不远一个钟头，他说最近听说他病了，你能不能看看他情形如何，问候他一下。当然他们都是同学，所以我太太就很立刻有负担打电话给他，跟他谈啊，这个人呢还没有信主，还不是很清楚救恩的问题，他后来他先生信主了，他大概也算信主了，不是很清楚，不过大概是信主的，有一些问题。那么就电话里谈的很多了。那我太太就说我来看你好不好，注意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太太说我来看你好不好。这个同学呢就很客气说，哎呀你这么远不要来看我。那我太太说不，我真的要来看你。哎，忽然一下他的同学啊恍然大悟，他说什么，哦，你是做牧师的，你们牧养就应该来看我们是吧，怎么会忽然变这样态度呢？他忽然一下明白说，恍然大悟，哦，你是牧师，大概每个月多少 quota 你要满足的，是不是？上面有命令，你一个月大概看多少人才能够满足满足你的侍奉条件是？哦，原来你们是专门来看望人的。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一说的时候，到底去看他不去看他呢？让我跟你说，如果我们给人一种感觉，是不得不这样做，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果效，很为难的。假如今天我们不懂得神的爱，我们给人做这些事的感觉是一种机械性的。从前我的外公就问我说，哎，你叫人得救将来有多少赏赐啊？他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你一个一个传福音啊，这个像马太福音说这个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哦，你这样到处找人入教一定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弟兄姊妹，这种问题怎么回答法？真是不能回答。你回答说没有赏赐，实际上是有赏赐的。你说有多少赏赐，我们又不是为了赏赐所以是服侍的，是因为神的爱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一个难处，2000年来教会的工作许多地方变成专业化，这也是教会软弱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脱开专业化的外衣，如果弟兄姊妹里面真是有爱，在爱里面来侍奉，不是因为专业的缘故，我相信一定更有效。可惜一件事情，我也听见很多长老们跟我抱怨，他说我们从前不做长老，我们去看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非常欢迎，哎呀某某弟兄来看我了，他真是有神的爱，好多人这样说是不是？哎呀，我们的确是里面有爱的催促，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们，也供应神的话语，也帮助弟兄姊妹成长。他有一天做了长老以后啊，我不去看，反正弟兄姊妹觉得不对了，你做了长老你怎么不来看我？弟兄姊妹很奇怪，为什么今天教会有这种等级的问题，有这种地位的观念，我不知道。也许这就说明人的堕落跟败坏。我不是讲的光是传道人有的困难，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爱心中间所做的都给人当作职业化的需要，专业化的需要，这是一件非常叫人不乐意的事情。也许这也是侍奉当年一个为难，主要叫我们忍受。但弟兄姊妹们，我的话不改变，如果是专业化的侍奉就没有太多价值，如果是因为爱而侍奉就有价值。糟糕的是，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的确把它当作专业化，失去了主的爱，甚至在教会中间有侍奉的人也是因为说不得不做。当然不得不做，我刚才已经说过，也有一些是出于爱的，像父母爱儿女不得不爱，没有选择没有条件的。也可能有些侍奉的同工们，他们的确也是觉得说，像保罗说，我若不做就有祸了，我若做就有赏赐。保罗不是这样讲吗？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是吗？我若传福音就有赏赐，保罗也这样讲。所以真理的两面在于我们里面的光景是什么。如果不得不做，那就必须求主把更多的爱给我们。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那个10个童女，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那个聪明的常常经常油灯充满，那什么样的人是灯油没有了呢？什么样的人在侍奉中间等候主来的时候等到没有力量的呢？哎，如果用爱来讲，就是里面的爱不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没有爱了，我们不是用更多的工作来代替，而是到主的面前，到圣灵那里，卖油的那里，求他给油，给油给我们，求他卖油给我们，出代价，求主的爱再一次充满我们，神的膏油再一次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有爱，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的惊醒的在主面前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很微妙的，很有意思的。主要叫我们在爱里面侍奉，没有爱怎么办？没有爱去求爱去，到主的那里求爱，求主的爱充满我们。那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圣经讲得很好，很容易叫我们明白原则。那么在真实的侍奉里面怎么样呢？在真实的侍奉里面是不是也应当有爱呢？我告诉各位，真实的侍奉里面更加考验我们有没有爱。如果在我们每天的侍奉中间缺少了爱，侍奉一定走样。不说别的，就说做饭时那个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有爱责任的，人家也知道。真正你里面有了爱，好好的做一样东西的，人家也知道，只是弟兄姊妹们不说。每一个侍奉都这样。我常常讲，我自己最初起来侍奉的时候，弟兄们派给我一个工作，叫我去接人，去接人来聚会。我每一个礼拜天早晨要去接人的， 而且是要停很多站，停差不多七八站，接十五个人。从那个地方出发，经过洛杉矶当趟回来，大概足足要走四十五分钟，还不止。如果他们光是开车要四十五分钟来回，如果你每站停下来这里等一等，至少一个钟头。你知道，每一次去接人的时候，总有一两个人拖儿带小，总是他要迟到，那全车的人都要等他。那么每一个站都停下来等一两分钟的话，你停七八站就是二十几分，就十几分钟。到的时候聚会已经要开始了，那我还有一个使命，他们要我领诗歌的，领诗人没有来，聚会怎么聚法？所以每一次气急败坏赶到那里，年长的要朝我看看，为什么来这么晚呢？他在祷告，我在流汗。我也不能说我去接人了，为什么这么晚来呢？接人还不理由啊？你是不是没有计划好呢？我说我计划好了，他们迟到，根本没有时间跟你讲理由，马上聚会要开始了。我说是，下次早一点，只好这样说。弟兄姊妹们，但是很多次我去开车的时候，在里面的败坏，我觉得哎呀，巴不得他下次不要来就好了，免得啰嗦。会不会这样感觉？告诉你会的，告诉你真的会，压力太大说，哎呀，巴不得，哎呀，你不来就不来吧。可是组织立刻责备我，为什么？里面没有爱，所以还得好好的陪笑脸说没关系，没关系，没有关系。真的假的？也是真的，也是假的。真的，照主的爱来讲没有关系，照我来讲实在不情愿，所以是假的，又真又假。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经常在侍奉中间遇见的矛盾。教主日学也是一样，教儿童们尤其是里面需要被主的爱所充满。这次我到图上跟另外一个弟兄讲话，他叫他的儿子叫小鬼，我他叫别人的孩子也叫小鬼，不能这样叫，怎么可以说别人儿女或者自己儿女是小鬼？在基督徒中间没有小鬼。为什么叫小鬼？因为实在不能忍受，实在不能忍耐，实在厌烦了，真讨厌。小孩子，小孩子会不会讨厌？当然会。如果你不晓得小孩子会讨厌，你一定自己没有小孩子，或者你就是小孩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爱有穷尽啊，但是侍奉神的时候，我已经说了，从神那里求恩典，叫他把爱给我们，好叫我们在爱里侍奉的时候，不觉得苦，不觉得重，不觉得累，不觉得麻烦。当然能做的不多，你这样的慢慢磨，慢慢磨的时候，每一个人能够侍奉就不多。可是我希望这样的侍奉每一件都是从神的爱出来的，不是大批制作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矛盾的，我们常常觉得侍奉没有效率，问题是你的效率是什么？你的效率如果是人数，那的确这样慢慢磨的是没有效率。但是如果你的效率是讲究说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爱，那么我告诉你，你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里面没有神的爱，有没有效率啊？人数很多都是零。但是如果你的确每一件事奉都是从神的爱出来，不论大小，不论多少，你所做的都是百分之一百，因为是神的爱。我们的亏欠只是我们接受神的爱不够，我们神的爱不多，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靠着自己要表现我们的侍奉，是这样子的，要叫人看见我多么爱你，是吗？我每个礼拜来接你，接你上礼做礼拜，每个礼拜来接你，还那么有耐心，请你好好的上车，请你跟你让你每个礼拜准时来聚会，让人看见我们的爱心是没有价值的。问题就在于今天在外面来看我们也分不清楚，只有圣灵知道我们里面每个人的光景到底真的假的，那个真实的侍奉神知道，而且我们里面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爱得着的时候，无论大小，无论多少，都是真实的。教会需要牧养，彼此扶持，到底我们对人的关心有多少，看神的爱有多少。说我们请福音，听人来听福音，听请不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够爱他。只有一个原因，主没有把更多的爱给我，让我能爱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求主，把更多的爱给我们。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肯去祷告。所以我常常检讨，最近尤其是会更多花时间检讨我们的侍奉在哪里亏欠，在哪里失败，为什么许多事情工作计划放在那里但是推动不了。这篇信息也是我个人在主的面前一个诚实的检讨，因为我们的侍奉太注意果效而失去爱。我求主怜悯，但是这个问题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背这个责任。因为我已经说过，约翰福音21章不是为了彼得的，而是为了教会的，让我们知道因爱而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唯愿在每一件侍奉中间兼备你的爱所充满。主，因此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就得到了力量，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真有享受。主，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也蛮有喜乐。主啊，感谢你，今天你把你的爱浇灌在你儿女中间，在教会中间，让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先从你那里得到爱。因为我们想你是怎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成全一切的救恩，并且在我们每天生活上面你要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借着圣灵与我们联合，使我们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因此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他们在救恩的门外，我们就怜悯他们。主啊，这个怜悯不是从我们天然生命中来的，是从你那里来的。但愿耶稣基督的怜爱今天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爱人的原因。主啊，好叫我们对人的失丧，对人在教会之外，在你的救恩之外有感觉，好叫我们对弟兄姊妹们不走在属灵生命上面里面有怜悯的感觉。主啊，因为我们失去的太多。主，求你更多的恩待教会，使我们明白我们必须先做你爱的器皿，让你的爱来充满，然后我们才能够把你的爱传扬出去。主啊，愿你恩待你的教会，愿你帮助我们往前走。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